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医生修炼传福音，患者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君梅。1997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听是佛家的就去了。我一连几天看完法轮功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虽然我看了那么多佛教的书，但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师父教导我们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动不已，那个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是一名医生，这里我只说说迫害前我如何以自己的行动证实大法。1999年后，我是怎样听师父的话，利用一切方便条件救人的。第一部分，修心做好人。修大法前，我也是社会中的一名普普通通一员，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也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贪小便宜，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20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科里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我的婆婆利用手段骗我和她儿子结婚，许愿不还愿。我怀孕期间，两地生活，一周回家一趟，给我吃从粮店买的有霉味的玉米面做的饼子和咸菜。我走了，她就换成大米饭、豆角炖肉、黄瓜炒鸡蛋。我非常生气，上火，和婆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身体也很糟糕，得了很多病，三天两头感冒，还有鼻炎、贫血、胸闷气短、低血压、头疼迷糊、天旋地转、乳腺增生，还长了包块，心情郁闷，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2次液也不管用，我恨透了婆婆。为了解除痛苦，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没有效果。我想，人早晚也得一死，真要有天堂就好了，死后去天堂，再不受苦。有的朋友借给我很多佛教的书看，我几乎看遍了所有佛教中的书，丈夫也请了佛像烧起香来。由于不明白道理，不知道怎么修，边拜佛边随着社会道德下滑而下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修炼法轮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我的父母非常开心，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要好好按照真善忍这3个字去做，不说假话，不欺骗，善待他人，宽容大度。首先要做到的是要为患者着想。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我并不在意，特别是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还有一次，一个从农村来的老年患者来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了老人60元钱。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我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1998年大年30包饺子， 我丈夫突然说，年年三十包饺子，今年我不包了，把面皮儿一扔，看电视去了。我想大年三十，年年家家不都包饺子吗？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刚要发火，想起了真善忍，我得忍呢。于是我心情平静地继续包饺子，抬头看看师父的法相，师父由原来的微笑变成了开怀的笑。我很惊讶，原来世上真有佛呀。我很开心，盘起腿来很带劲儿地擀起了饺子皮。可能丈夫意识到刚才那么做不对，就又过来和我一起包饺子。第二部分，几经磨难传播大法福音。自中共江泽民集团破坏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十几年里，我们去北京上访并坚持修炼。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三次被抓，两次非法劳教，丈夫也被两次非法劳教流离失所长达六年之久。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职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的两年的工资，大约一万多元钱。2000年三万元，在市里能买一个64平方米的单元楼房。生活极度贫困，孩子上中学时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为了生计，我去做扫大街的工作，干的路段最脏，路不平，沙子多，冬天连雪带冰，春天冰雪化开，路边广告牌下大沟里都是粪便，非常脏，看着恶心就想吐。上边要检查，谁也不干，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班长很着急，我说没事，我干。我用塑料袋套在鞋上，戴上口罩，跳到沟里，脚踩在粪便上，先用镐头使劲刨，再用铁锹清理，一会儿就清理得干干净净。这让其他清理工都很尊敬我，都愿意和我一起干活。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有的还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几经磨难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原工作的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证书和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我能继续我的医务工作了。而后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地跟有关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但我不打假报告，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在哪家医院工作，我就把大法的福音传给那里的大夫、护士、工作人员及患者。有一阶段，我在某县一家小医院工作，第二天妇科大夫买东西看我，大意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你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虽然那个 B 超不清晰，但我因念正，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看到这个征象，马上就能断定这个病。医生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第三部分，多名患者明真相，得福报痊愈。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 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一天，一个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爱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她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功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书还能是原来的书吗？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说，共产党是撒旦教，他们中的人有的是魔鬼转世，专门与神作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无神论，战天斗地，毁灭人的灵魂，还杀人无数。他们其中一人说，是，这个我知道。我说，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就是魔教徒，如不退出，信什么都没有用啊。大法慈悲，佛恩浩荡，再给人一次机会，退出共产党组织，弃恶从善，才能保命。法轮功发的资料叫真相资料，就是让人明白是非的，听与不听，看与不看，退与不退，都是自己的选择。想选择未来就有未来，不选择就没有未来，就只能给共产党做陪葬。他们听了，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还有一些得重病的人也三退了。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得福报的有各类病人，得子宫内膜癌的，腹腔肿瘤的，肝硬化腹水的，颈动脉炎的等等。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他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地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他有顾虑，就说，念四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那时是十月份，他同意了。来年三月，他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他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他吃一顿饭，又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主任在那儿坐，我在那儿看，来一个40多岁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他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儿的，我和丈夫离婚了，我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我十分理解和同情他，心想我得帮他。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他，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他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他说他没时间。我说， 诚心诚意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说完后，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说，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九个字的结果。三个半月时，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 B 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他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患者看着我，对主任说，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他个见证。看到他得救，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个17、8岁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她治疗过没有，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她说她姑姑学法轮功，他妈妈不让他学。后来他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他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他。他说他不相信。我说，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让他姑姑带着他学看一看怎么样。他没表态。后来这个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练法轮功。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住院复查，两侧颈动脉内膜虽然还有些增厚，可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2/3以上。孩子激动地说，这不是奇迹吗？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举不胜举。大法弘传，救度无量众生，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无比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位年轻西人学员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经历，作者委内瑞拉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的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6年多了。当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时，我就有幸接触到了大法。那时我有一位来自英国的网友，就是他在聊天时发给我法轮大法的网站链接，让我走进了修炼的大门。他告诉我学功是免费的，我打开了网站，我觉得我喜欢上了修炼，我立刻开始学习练功动作，并且感受到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随后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读完了《法轮功》一书，那时正好是暑假期间，所以我可以花整天的时间来阅读。紧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转法轮，几天之内我就读完了整本书。我能从心底最深处感受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真正的修炼。在我练功时，我能感觉到难以言表的祥和。整个的修炼当中，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我的家人对气功一无所知，因为这些和委内瑞拉的文化毫无相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我练功时，他们都会抱怨并阻止我，但我还是在偷偷的练。慢慢的，他们了解到法轮大法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家人开始发现到我的改变，我不再和哥哥争抢打闹，也不会在母亲生气或责骂我时顶嘴。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家人给我起的外号叫老虎。
那时的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争斗，也经常会在言语上伤害别人。我总在学校里给哥哥惹麻烦，因为我总喜欢去招惹别的同学，甚至跟他的朋友和年纪比我大的人打架，每次都会把他牵扯进来给我劝架。但是开始修炼大法之后，我不再和别人打架了。我母亲都说她不能理解我究竟是怎么做到在遇到明显不公待遇时能忍住不和哥哥打架的。母亲都觉得她应该要来维护我。正因为我表现出来的平和和容忍的态度，她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甘地。在我的国家，青春期的孩子在学校就开始喝酒抽烟，与异性交往，与家人朋友把酒言欢是委内瑞拉的一大习俗。我经常被迫在朋友和家庭聚会中饮酒，人们都不厌其烦地叫我喝酒，但我始终坚定不移地滴酒不沾。这么小的年纪，我就下定决心不再喝酒了，因为法轮大法教导我，喝酒会使人乱性，让人失去理智。另外，我也厌烦酒精的气味，将喝酒视为一种恶习。我觉得不喝酒，我依然可以和朋友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我陪同朋友参加聚会时，我能看到酒精给人带来的危害。我的朋友们会比赛看谁喝得更多，他们会更醉，最后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或者会因为过度饮酒而危害健康。不幸的是，因为我是独自修炼，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越加忙于学业，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取得好成绩。大学期间，我因过于追求学业上的成功而停止了修炼。我只在有时间的时候才练功，我也不常学法，并以太忙作为借口。由于我为了追求成功，过分执着于学习成绩，而与大法渐行渐远，我开始患上了焦虑症。接着，我的课业表现也随之退步，我变得异常焦虑，有时甚至不能打开我的课本，不能走进课堂。当家人察觉到我的异常，他们请求我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他们相信大法能够让我摆脱焦虑，重新找回曾经那个充满祥和的我。有一次，我的一位家人遭遇了很大的痛苦，我哥哥说他应该修炼法轮大法，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精神紧张，不会争斗，能像你一样内心平和了。那时我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在学校作弊，我发现之后觉得这样做是错的，我决心无论成绩如何不好，我都不会像他们那样作弊，因为这样做有违法轮大法要我们做好人、修真、诚实、与人为善的法理。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一间欧洲公司去做一个特别的研究项目，我的项目得到教授的最高分，我的研究也获得了褒奖以及公司负责人嘉许的推荐信。他在信中说，我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奉献，对每项任务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教会我要诚实，努力工作，早来晚走，做事竭尽全力。随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来自于一个有着更加严格保守的文化背景、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她告诉我，虽然我不是出生在和她一样的文化和国家中，但是她对我却非常的敬佩，因为她想象不到像我这样出生在如此自由文化中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严格的道德观和自我要求？即使和周围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依然可以抵抗烟酒、学校作弊、与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诸多诱惑。我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修炼大法，我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才能保持走在正路上，不被不好的习惯和行为所影响。毕业之后，我在一间美国公司任职，因为我优秀的履历，老板很高兴我能加入公司和他们一起工作。他还向部门的员工称赞我， 在我进入公司后，我发现在同一团队里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一位同事与我有些隔阂，我有疑问时他都不回答或者直接无视我。作为刚刚来到这个岗位上的新人，我只能全部投入其中，靠自己的能力尽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当公司聘请学生加入我们的团队实习时，我都会被委派去和实习生一起工作。每次我和实习生的观点不统一，那位同事都会让我遵照实习生的提议去做，甚至有时候会有损我们的项目成果。那年底，我的年度工作表现评分被老板打了一个很低的分数，说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却在依赖实习生工作，同时我也没有对项目的进展有所贡献。我尝试向老板解释，说是因为比我级别更高的同事一直叫我按照实习生的计划去工作，而我必须要听从他的吩咐。然而老板并不想听我的辩解，因为那位同事已经为公司效力多年，而我仅仅是位新人，所以他的话比我更有分量。那段时间我感到极度的冤枉和挫败，因为我深知这样的情况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不过我明白我必须放下这些怨恨，并且按照我从法轮大法中学到的道理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我放下了，并决定要继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我没有跟我的同事争斗，也没有去给他制造麻烦。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另外一个团队，这时我才发现，在美国的工作环境是那么充满竞争性的，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会使用非法药物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更快地得到升职和加薪。我新团队的同事建议我服用这种药物，让我变得更有效率。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我看到我的同事吃了这种药才变得比我更出色，让我在老板面前显得很差劲。不过我决定不管我的表现如何，我也只会尽我所能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依靠药物。法轮大法教我要诚实，工作要有正念，不能想着欺骗，要顺其自然。这种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变得焦虑。我有一个同事就变得很焦躁，每次跟他讲话，他都会向我发脾气，他经常对我很坏，还常在同事和主管面前羞辱我。不过大法教我不能与人争斗，我心里都会原谅他，不与他争斗。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忍，要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韩信一样，在大街上被人大肆羞辱，他都能忍辱负重，而不是拔剑相斗。当我得知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升职机会的员工时，我心里非常难受，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所以我必须继续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事影响到我。哪怕有时我在心里感到失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从我开始在公司工作，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学习工作方面的技巧，但我不明白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准备，我也总是各个公司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我却一直没办法得到一份工作邀请。面试的经历让我非常焦虑，我牺牲了很多去学习，一直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我无法安心地吃饭睡觉，这也让我的健康也受到了影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在学校和在面试中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因为我有太多强烈的对名利的执着心。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过一个平静的生活。我希望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我需要照顾家庭一样。我还要向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去帮助别人，还要经常学法练功。我开始这样做之后，我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放松，终于我的焦虑不见了，我也开始了平静的生活， 不再为追名逐利而忧心。我知道只要每天尽全力做好工作就足够了，尽到我的责任，先为别人着想。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生活得很舒适。很快的，我有机会加入到公司的一个新的团队，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学习去掌握新的技能。最终我的团队进行了重组，调派过去4名员工，因为团队经手的所有项目都要仰仗他们，公司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像以前那样占用那么多的人力。我一开始在新的团队工作，我的搭档就认可了我的优秀表现，他们对我的贡献感到惊奇，想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敬业的员工却得不到升职。他们都要我向新的老板要求升职，因为我值得更高的职位。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顺其自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要尽职尽责，为别人着想，能者多劳。我要确保我的团队能够成功，我的同事不需要担心项目的前景。我的搭档对我的工作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说他们很惊讶我能够解决一些别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认为很难而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当我听到他们的评价时，我明白这是对我是否能去掉显示心、自以为是的执着心的考验。我需要注意这些，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赋予我能力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且每天都踏实认真的工作。工作和学习时，别人都需要听音乐或服用药物来保持专注，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我能够凭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而不需要依靠那些东西。有一次我需要带妻子到城里看医生，路上需要开车3个小时，不幸的是我们有可能会迟到。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迟到超过15分钟，就将错过与医生的预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我们迷路了，根本找不到医院。我妻子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她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甚至辱骂我，她还用尽全力地打我。我保持冷静并安慰她不要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有办法按时到达。整个过程中我都保持着镇定，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只是专注在尽快找到去往医院的路上。最终我们顺利抵达，医生也接待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妻子哭着来找我说，她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如此平静，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她那样的表现下，我当时竟然都没有提高音量，没有说刻薄的话，连表情上都没有显露出一丝的不悦。她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这一切应该要感谢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才让我能够那样去做，完全的平静，没有一点负面的思绪。如果没有大法，我不可能那样表现的。这些年我一直是独自修炼，没有集体修炼的环境，正因如此我的修炼进程十分缓慢。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法弟子的城市，但我还是决定要想办法创造一个集体修炼的环境。我联系了一些和我情况类似的同修，每天通过网络集体学法练功，我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共同提高，还相互分享修炼体会。自从我有了这样的修炼环境之后，我发现我的修炼状态明显提高了，我的行为越来越同化于大法，我的层次也慢慢的提升，我不再浪费时间上网，我一直充满能量，我感觉身体一身轻，充满了祥和平静。随着我的精力越加旺盛，除了做好我的常人工作，学法练功发正念，学习提高我的专业技能之外，我还可以帮助妻子做家务，帮她学习。我非常后悔这么多年没能在整体中修炼，我原本可以修炼提高得更快。法轮大法彻底地改变了我，带给我无尽的祝福，感谢大法。 把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问题少年，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改变成一个平静、友善、充满能量和平和、为别人着想的诚实的人。师父，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您的感谢，谢谢您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感谢师父的祝福和无比慈悲。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女刑警的善的回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我来到世上。那个年代，母亲当了农村的女干部，视为荣耀。那时家里很穷，父亲家里的人经常来我们家打骂母亲，他们被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毒害得没有一丝的安宁。1978年我参加高考期间，这些人在我们家打完仗之后，我奶奶吊死在我们家，三叔和姑姑整天跑县公安局告我母亲逼死人命，扬言一定要把我妈妈送进监狱。我在这种心灵极度压力下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考上警校，将来当警察，震慑他们，不再受人欺负。第一部分，女刑警神探。我如愿以偿了，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公安学校。上学期间我用心学习，文武都优先，擒拿格斗、射击，进了教练的行列。毕业后我执意到县城公安局当一名刑警，心想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家了。工作中我用心勤奋，成为侦查破案的高手，痕迹检验技术工程师，经我鉴定的刑事案件无疑差错，得到了女刑警神探的称号。从县城到农村，我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真正做侦查破案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一些特大的杀人案件，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东奔西走，现场勘查、调查出证、技术鉴定，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细致严谨，加上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搞得自己身心疲惫，疾病一个接一个的上身，萎缩性胃炎、胆囊水肿、胰腺炎、冠心病、神经性头痛、颈椎病、妇科病、电解质紊乱、关节炎，医生说我就剩下头发和指甲没长病了。吃遍了中药、西药，各大医院、民间医生到处寻访，一年中多数时间住医院。到1995年底，36岁的我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各大医院都推手，回家只等料理后事了。第二部分，起死回生。1996年1月20日是个星期六，在我的人生历程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刻，好像是神佛降临人间般的奇迹出现了。有一位在地区人大工作的朋友驱车来到我家，带来一本法轮功和一盒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录像带，说这个气功治病有奇效，叫我练练。我那时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哪里还有什么心情练气功啊？无奈人家吃了点饭，放下书就走了。我上警校时学的全是马列的唯物论和斗争哲学，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气功啊。可就是这天的晚上，我睡了一夜的觉，在这之前被病痛折磨的是睡不了觉的，都是靠打两支安定针才能安静一会儿。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能吃饭了，能下地走动了。好奇心使我翻开了这本法轮功，一口气看完，我如梦初醒。人生意义是什么？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做了最哲理的剖析。我在名利场中奔波忙碌，积怨争斗， 结下的一把把锁打开了，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真善人，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我要重新开始。我按照教功录像带，每天学练五套功法，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星期就能下楼了，两个星期就能干一些家务活了，四个星期后就正式上班了。这真是起死回生啊，真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儿，幸福满满的，活得也有滋有味了。至今23年了，我从没犯过一次病。第三部分，善的回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不但被反复关押于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黑窝，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迫害，还于2000年元月被绑架到省城的精神病医院打毒针。他们企图用毒针毒死我，然后在社会上再公开造谣说我练法轮功走火入魔练死了，多么阴毒啊。毒针持续地往血液里打，整个身体处于脑瘫状态，极痛苦，难以忍受。在这种非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过程中，我心中默念真善人，没有仇恨任何参与迫害我的人，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善待每一个参与迫害我的人。在忍受身体巨大疼痛折磨中，向医生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险恶用心，以及对法轮大法的造谣诽谤。在残酷的折磨与极度痛苦中，我实践着伟大的法轮大法真善忍。医生流着眼泪对我说，某某某，我真叫你把我感动了，我想办法救你出去。我被停止打毒针，放出了精神病医院。2011年秋，我结束了被非法关押4年之久的牢狱生活，回到家，身体极度的衰弱，生命奄奄一息，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我坚持学法和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一个星期后，身体恢复往日的健康，不但承担了我们自己家的所有家务活，还承担了照顾年迈父母的全部。法轮大法的美好再一次在我身上展现出了奇迹。在把父母的生活安排妥当后，还面临生活来源的问题。由于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当地官方早已无理停发了我的工资，我去有关部门办退休也不给我办。为了维持生活，我开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店。做服装生意的过程中，我始终秉持我师父讲的法理。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见转法轮。经营过程中，我所卖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自己去工厂认真挑选，从质量、价位细细的斟酌好，然后都以最低统一的价位出售，不讨价。现在大陆卖服装的大都是没有固定价，不讨价就会吃亏。如果我的客户给家里人买衣服，我都让他们拿回家试试，如果不合适都包退换，如果发现衣服有质量问题就告诉客户拿回来退钱。我始终秉承公平交易的准则，秉承在不同阶层都可以体现出好人来的准则。真是善有善报，我由于对客户的负责任，也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只要在我这里买过衣服的人，都会再领着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买。我这个小店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许多人都打的或者开车来我店买衣服，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收入。尽管辛苦一些，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在我心里也没有年龄的概念。60岁的人了，干起活来像年轻人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活得有滋有味的，真正生命意义上的身心健康。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